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好像可以走到这一步，因为小时候可能有参加很多歌唱比赛，然后有一些制作人说，我可以帮你发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在纽约后来就去实习完，我就去念书，然后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我乐理的能力也不是很好，常常就会觉得好难过好痛苦这样子，但我也没有想要放弃。然后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10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动。这集邀请到的是才华洋溢的歌手9M88。听众们可能对他出道时的爆炸头印象深刻，也可能在金曲奖看他自在驾驭着不同风格的演出被他圈粉。目前出过3张专辑了，也主持自己的 podcast 节目9M88。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很期待和爸爸聊聊他如何从一个喜欢唱歌的小朋友成为今天这个独当一面的歌手。来，先请爸爸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嗨，德正老师好。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M88。
欢迎爸爸来上节目，你是第一个称我老师的来宾。
真的吗？
哎，这样子还不错、
只要是前辈就是老师叫起来啊。
好，可以。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操场酒吧，就是有一个礼拜天晚上你刚好来。
对，
然后这个录音室相较于那边明亮的多，然后空气也干净的多，
没错。
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很清新的环境中
好好
来聊聊。对，那你应该是朝圣第二季最年轻的来宾
哦。
好，你是1990年出生的嘛？
是，
所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0后的小孩，而且还是第一班。那我好奇你小时候是怎么接触到音乐的？
小时候爸妈在家里就会放一些华语流行音乐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会放当时小虎队很红，然后还有叶倩文，林忆莲，对，所以小时候我差不多2-3岁，妈妈就在家里一直放他们的歌。那第一首学会的华语流行歌就是《潇洒走一回》，因为那时候这首歌应该很受欢迎吧。
它好像是一个八点档的什么主题曲之类
的。好像是我就第一次学了一个非常市侩的歌词，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
那时候可能默默觉得潇洒走一回是一种蛮值得追求人生状态啊。
那时候我太小，我才2岁，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人生状态。
那你小时候爸爸妈妈听音乐是那时候是用卡带还是用 CD 在听，还是都有？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卡带开始，然后等到我上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转换成 CD 了。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到的 CD 好像就是范晓萱的专辑，
什么小魔女之类的。
对，小魔女，然后再来就是徐怀钰，
就是那个时候当红的一些偶像歌手。
对，
那你小时候有从广播上或是电视上接收到一些当时流行音乐的资讯吗？
哦，国小国中就是我非常非常爱看娱乐新闻啊，就桃子嘛，对，桃子姐主持的娱乐新闻，我就是都是从娱乐新闻上面听到哦，谁最近出新专辑，然后谁发片，比如说蔡依林应该算影响我蛮多的一个歌手啦，就是在小学时期。
你小学时期大概也就是2000年左右嘛。
2000年10岁，对，
就现在说的 Y2K 那个时候。
对，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数位原住民，就是指的就是说从小接触到数位产品的世代，就是因为我刚好比你大一轮嘛，所以你的童年就是我的青春期这样。然后以前听小虎队听张雨生，
对，
也都是听，就是听小的卡带。
嗯，
那大概在我国中开始听西洋音乐的时候，就是听 CD 了。所以有一个卡带跟 CD 的过渡啦，那可能就是你爸妈在听的那个时候。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网络这件事情呢？
网络我记得好像是3-4年级，然后要上电脑课，
嗯，
然后就开始教一些 Word 档啊，该怎么用啊。但是我们都会偷偷的上网，然后去史莱姆的第二个还是第一个家，反正就是玩电动的地方。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上雅虎奇摩，然后去收 email， 然后还有雅虎奇摩家族吧，因为家族就是其实是同好会嘛，
对，
论坛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很喜欢的歌手，比如说 SHE，
嗯，
我小时候算是追星族啦，但没有真的去追他们，但是我就是都会知道他们的资讯 ，SHE、Energy， 周杰伦、蔡依林。孙燕姿，我就都会去看他们的家族，然后我甚至帮 SHE 跟 Energy 都有各创一个家族。
所以是组长吗？
对，
然后就有 member 这样子。
对，
那你出道到现在你有碰过他们吗？比如说 SHE、
oh, 有欸， Hebe 上次有在我9月底演唱会有惊喜的现身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我就被吓一跳。然后 Energy 的话是我遇过昆达，
那你有跟你这些20偶像提过你曾经帮他们创一个奇摩家族的事情吗？
好像有讲过耶、欸、而且我还有一些拼贴啊剪贴啊我还有带给他们看。其实我小时候也就是从国小就非常喜欢买 CD、我国小的对面有一个地下室就是玫瑰唱片，所以我常常会放学的时候就走进去看一下。我从国中开始接触西洋音乐，一开始真的是从 CD 有那种 Now 20几 Now 30几，
现在出到100多了。
对，然后我记得我买的那一张里面有 Usher， 然后有 Alicia Keys， Maroon 5、然后可能 Linkin Park 之类的、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然后发现哦，这些歌手好像有趣，就是小学甚至到国中高中比较少了，数位的 MP3 比较多了，但是国中跟国小的时候常常就是我的嗜好就是去唱片行，然后看有什么新的专辑。
那个时候你在唱片行就是一个小小9088，然后你拿着那些你向往或是心仪的偶像的 CD 在手上的时候、你那时候会心中会有一个歌手梦吗？
完全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当中，就是我看到电视上面播了蔡依林那时候的第三张，有一张专辑叫做 Show Your Love， 就是她的主打歌，然后就是看到就很激动，就觉得哦，我以后也想要像她那样，这样子就让我觉得表演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然也包含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什么2-3岁的时候唱叶倩文的歌啊，我就是在别人婚礼的时候都会上去唱，或是爸妈公司尾牙，所以从小我爸妈就知道我有一个很浓厚对于表演跟唱歌的兴趣，因为我也觉得小时候别人看我表演，他们有给我正向回馈，他们觉得哦你很棒、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我就发觉哦自己真的很喜欢站上舞台。
那你小时候有去学一些比如说表演相关的才艺吗？
有，但是其实都算是半途而废类型的、就比如说什么舞蹈团啊，去个2-3个月，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做不来，然后我就不想去了。那段时间的我好像就很怕自己做不好跟丢脸，所以我就是小时候的我就很容易放弃。
那有没有哪一个学习的才艺它是你学了最久的？
算是舞蹈，因为高中我就加入热舞社，那我们要跳 hip hop 啊，什么 locking 啊，什么 popping 那种的，就是周末都会跟同学一起练习嘛，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算是比较认真对于兴趣的一个培养跟就是磨练。
我刚刚问学才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童年很多时间都在学才艺，我的小学大概除了芭蕾舞之外我都学过。
哇、
就是各种你想到台湾的小朋友。
扯铃有学过吗？
我是扯铃队的。真会问，这个我没有套过。
这个是很偏的，
很偏，
就还学过。
对，但我觉得那些才艺伤害会留在你身体里面。
真的，
因为我小学拉过小提琴，然后后来就是拉的实在是很不行，然后就老师说陈哲你不要再来了这样。但我在想说我后来听音乐，我其实蛮喜欢有弦乐的桥段
哦，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种子在那边。
嗯，
然后先聊平庸之上好了，
好，
就是 你19年出了第一张专辑，然后你应该刚从纽约回来，
嗯，
然后第一首歌叫 She Is，
对，一个 intro，
那应该是你小时候录音嘛？
对。
那好奇的是说是几岁时候录的，然后是谁帮你录的，然后
嗯，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 intro， 那就是你那时候怎么会决定把这个用在第一首歌？
嗯，对，那是我爸帮我录的，然后差不多我猜应该3岁多3、4岁，
嗯，
因为那时候在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些不管是自己的一些历史啊或资料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home video， 就是用 V8 拍的，
嗯嗯，
我就看了我小时候的样子，然后我在讲话的那个状态是一个很、嗯、
纯真
以外，是他没有想太多，他就觉得自己是这样、
嗯、
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
嗯、
而不是像我现在长大了，然后我会有很多的顾虑，然后我会想到别人的立场或什么的、嗯、他就是非常的纯粹，可能就是像他初始设定就长那样、
嗯、
所以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嗯、哦，可能我已经没有再活出那个样子了，所以把它放到第一个是一种告诉自己说，哦，你曾经是这样子。嗯
嗯，那个影片有公开过吗？
其实算有、欸、因为就是后来我们有一首歌叫 Star， 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嗯、
MV 是黑白的、
嗯、
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片段是在电视里面的，那就是我小时候，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不是很直接的让人家看。
嗯你刚才说就是小时候做自己的样子或是做自己，其实
嗯
我不知道你有听过一个作家叫波特莱尔、
嗯、
一个法国作家，然后他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才华就是童真的规范，
嗯，
也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回去当个小孩，
哇，
你就有才华了，我觉得这话讲超棒的、嗯嗯嗯、但是因为世界会让我们慢慢离开那个样子嘛，
对，
年纪越大要花越多力气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听起来你家庭应该蛮支持你就是做表演这种事，那你大学怎么会去读实践辐射而没有直接去读一个艺术大学，就是那个路是怎么走的？
其实我们在求学过程中，在我那个时候，我相信现在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如果你是念普通高中的话，你就不会特别去想说，哦，以后我要去上的是表演学校或是怎么样，然后我也讲到说小时候对于那些才艺，不管是舞蹈啊，不管是学音乐啊，都有点半途而废，我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养成，所以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关于艺术大学或是表演艺术我真的没办法驾驭，然后嗯，应该是说我青春期的时候除了音乐很喜欢唱歌、
嗯、
表演以外，我也非常喜欢时尚的东西、
嗯、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哦，我可以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就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嗯、
我就可以跟很多的歌手工作啊，我可以帮他们做造型，我可以帮他们设计衣服，就是这么天真的想法、嗯、然后就进了这个学校。
就是你们要真的要很常熬夜在那边做衣服，在那边缝啊刺啊，然后就是你的大学四年是大概怎么过的？
我大学四年呢，就是没有出去约会，也没有出去派对、哦、然后就是一直在那个地下室车东西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啊、
然后因为我大一的时候还想说，哦，反正我一定可以挪出时间的，还参加了热舞社，然后还去什么派对音乐社，就是 DJ 的那种社、
嗯嗯、
后来就是全部都退掉，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当时可能老师啊对我们比较严格啊，然后、嗯，我们那时候的气氛真的大家都是埋头苦干，就是一直做东西。
你那四年在时间辐射的日子，你觉得你是喜欢服装设计这件事情的吗？
我一开始以为我很喜欢，但是后来就发现了，诶，我好像没有觉得自己那么适合。
怎么说？
一部分就是我的手作本来就没有那么像其他同学来灵巧或是快速、
嗯、
所以我常常做完以后然后又被老师打枪，然后回去要再做一遍、
嗯、
然后就会觉得很痛苦这样、嗯、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服装设计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就是相对比如说音乐创作啊，需要更多的资源人脉跟我不知道时间吗，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在音乐上比较有天分，
嗯，
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那需要花好多的钱跟人力、
嗯、
那我那时候实际的感受是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多方的去看那个我的优劣分析，
嗯，
再加上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常常都要被老师推荐啊，然后我们每一个学年都要有一个服装周跟比赛、然后那个也是压力很大，所以我也是在中途的时候想说啊，我转学好了，但最后还是没有转，就是还是毕业了这样。
对，而且毕业的成绩不是还很好，
就是我觉得那是很幸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赛可以得到第一名。
你
莫名其妙。
你刚刚讲一句话我觉得讲很好，因为我今天就是要等你讲这句话，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还蛮有天分好，我就感觉其实你虽然在念服装设计，但是心中对于表演还是有某一种期待或向往。那你在你地下室在缝衣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语乐坛或是台湾独立乐坛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会有一种紧张感想要去加入，或是你有种什么
吗？那时候已经到星光大道的第七届、第八届了、所以其实星光大道热潮已经过了一阵以后、还是很多人想要去参加那个比赛、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有去海选去参加、然后我也被选上了，然后就要进摄影棚、节目单位就会打电话来嘛，他说你是念服装系的，我说对，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去你学校，你就边车衣服然后边唱歌，然后那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觉醒、我就觉得这是我要的吗？我觉得那好像不是我要呈现的自己跟音乐。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不想要去唱歌唱比赛，我也不想唱人家的 cover，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学校有音乐学院，但是呢音乐系啦，应该是说
音乐系，时间有音乐系，
对，但是是古典音乐系、里面有一些选修就会跟他表演艺术相关的，其中有一个是爵士乐的即兴选修、然后我想说古典音乐底子的人，其实很多人对爵士的语汇跟弹法跟演奏即兴的方式是不知道怎么做的，所以他们也算是初学。摒除 technique 之外，他们是初学，那我就去选修那个课这样子。我就展开了对音乐有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就是说哦，我可以往爵士的方向去学习。然后就把之前对于华语流行音乐一定要唱 cover 一定要怎么样做的那个想象就把它放到另外一边了。
所以你开始比较在学院去学 jazz 是从时间开始？
其实我觉得那算是一种启蒙吧。对，因为其实高中的时候我真的听不懂爵士乐。就当然有一些身边有一些品味独到的朋友，
出众的人，
对，他就说你听听看 Miles Davis。就听不懂啊，
对啊，
就我真的听不懂，只有可能顶多听得懂比如说 Ella Fitzgerald 就那种歌手的、就很轻松啊，你知道他在唱什么主题。那真的是开始接触到爵士是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还是同步继续服装设计的路还是在走。
对，还是同步在走，然后我就是一直不放过一些比如说营队啊表演啊比赛啊的机会，我们系上也有比赛了，但那就是歌唱比赛而已。
你觉得你大学其实也是受过很扎实的辐射的训练嘛？然后你现在自己当歌手也出道蛮多年了，那他带给你了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你现在很感谢你曾经有过那段经历？
你是说在辐射系吗？
对，
其实很多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要谢谢自己没有放弃这个念完这四年、因为我觉得这个抗压性啊是一般人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然后我觉得虽然有一点像是一种奴性，但是但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抗压性比如说现在同行的一些朋友们来说的高、然后我可以 multitasking 的能力比其他人高很多、就比如说我可以想我要做的事情的企划，一首歌的企划，然后我也可以想它视觉可以怎么呈现，我可以去找合适的伙伴帮我完成它的 MV 造型，我还可以同时做创作。就是这个能力真的是我念设计系学到的。
毕竟你曾经要同时缝衣服又同时要唱歌嘛，就是被人家要求。然后我也好奇，就是当9M88的造型师是一件轻松还是难的工作啊？就是你可能都把它想好了，但你也有可能有很多意见。
没错，
对，所以你觉得是怎么一个状态？
辛苦了就他们很辛苦，因为我有自己的意见。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大家也会对9M88有一个想象。那 同时我也是近年来越来越理解，就是那个想象其实是需要被服务的，某方面需要被服务，但是你自己，我本身也有一些想要不断尝试跟新的，不管是做法，那个做法可能是音乐上的，可能是造型上的，可能是我的任何的尝试，但这两个东西要不断的调配，不能说哦，我真的要做很偏，我就是想要这样就这样，因为大家试读不出来那个是你，然后也不能就是一直都从头到尾都是那个爆炸头长那样，那我就觉得我真的会很对不起我自己，我都没有进步，所以就这些事情就会一直不断的要拿出来讨论，然后去检视，那就会造成工作伙伴的很多困扰。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比喻，我觉得它可能有点像一棵树，就是你要一直浇水，
对，
但是树根会茁壮嘛，然后树会想要往上涨啊，去吸收阳光或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觉得结果是大家看到的是一棵健康的树就很赞。然后去年我们都参加一个张雨生的展览，那你翻唱了他口是心非的一首歌叫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然后刚好是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然后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和》，是张雨生最经典的歌曲之一，里面有一句词就叫我是朝圣的人，所以我们就来聊聊朝圣吧。那2014年你从辐射毕业，然后去纽约实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那一趟，那是你第一次去纽约吗？然后你在曼哈顿的前几天，你觉得这个城市告诉你什么东西？
对，那是我第一次去纽约。哇，那真的是一个很大文化冲击。一开始去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说，哇，这个大都会庞大的程度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就算我们在搭地铁啊，然后有非常多混乱的路线啊，在路上啊大家都很勇于表达自己不爽的事情啊，吵架呀、好高好高的建筑啊，贫富差距啊，很穷的人然后很有钱的人，这些事情就是整个都就是一个大冲击，但同时也会感受到有很多创作者为什么他们都来这边，然后为什么你问超多，就不管是在酒吧或是餐厅或是咖啡厅打工的人说，诶，那你平常还做什么，他就会说 I'm an artist。 太多人都是为了就是纽约的这个能量而来，然后他们就是在这边谋生以外，他们也在同时做自己的创作，这件事非常鼓舞到我了。因为小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一代的，然后可能你们这一代的，或是在我们爸妈那一代，我觉得那段就有好长一段时间美国梦是真的被塑造成是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所以我这也是抱着这样的想象去这个地方。
就是你本来是去杰森物那边去实习嘛，所以感觉起来你那个时候去 NYC 你还是为了一个服装设计的原因去的。
对，
怎么最后又会去那边的 New School 读了 Jazz， 发生什么事？
对，去实习其实时间也没有到很长，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因为其实那个公司里面算是蛮紧密的啦，也不是说很小的公司，但是就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工作状况，然后就渐渐可以知道哦，各个部门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我是在 Production Team，所以就是要帮大家送一些要准备做成 sample 衣服 sample 的件啊，或是我要帮大家copy 一些版型啊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就是又验证了我那时候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品牌一个人他需要好多好多的劳心劳力的人帮他完成这一件事情，然后他真的很昙花一现，因为比如说准备好了一整年的 collection， 然后上去舞台走秀差不多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最后呢设计师跑出来露个面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下一个 collection 的开始，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不想要只出来几秒钟跟大家 say hi 啊，我想要表演，
懂，
我想要在台上三十分钟。
你想当幕前的啦，
我想当幕前的，我不想当幕后的。
懂。
那我又没有钱当一个幕前的设计师，那我就还是用一个比较环保的方式，就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当一个歌手，或许是我真的比较想要做的事。然后也那时候在纽约就抓紧了机会看了很多的表演，就参加一些音乐节啊，然后就是有人在那边演出就去，比如说 Jose James 那时候也有演出我去，Esperanza Spalding，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很喜欢 Erykah Badu， 然后但是他在 巴尔的摩表演，所以其实很远、嗯、我就问我的朋友说，就一起实习的同学
说，至少在东岸啊，
对，但是我就问我同学说、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去，他说好啊好啊，他就太傻了，他就说好。结果我们真的就是从那个中央车站，然后搭车，我记得是、哦、我们是搭那个灰狗巴士类型的、嗯、然后搭到某一个地方，那也是 Maryland 吧还是哪里、嗯、然后又要到一个地方要搭另外一个像是火车的东西、嗯、然后火车完以后又要再搭一个巴士、嗯、因为他的那个表演场地是在一个 mall、啊、然后搭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然后我们去就只有我们两个亚洲女生，全部都是黑人这样子、嗯、然后我们是真的傻眼，对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啊，就是
这是货真价实的朝圣之旅、
啊、没错，真的，
因为就是要奔波。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去那很远很远的地方看。
所以那时候你去纽约，你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学音乐的话，就要在这里吗？你有想过其他城市吗？
你是说美国其他城市吗？嗯，当然是有想过说，因为很多台湾的学生都是去念 Berkeley， 然后他在波士顿嘛。嗯，但是我真的就觉得纽约实在太好玩了。嗯。要离开也太可惜了吧。嗯，我那时候去实习的时候是去，本来是想要看研究所服装的学校，就是 Parsons、嗯、然后就发现哎、欸，他们里面有音乐学校，就是 The New School 的爵士、嗯、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毕业表演，就很多学生他们都有毕业表演，你就可以直接走进去、嗯、免费的、嗯、就觉得他们的能力都好棒哦，而且不只是爵士而已，他们也混搭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嗯、现在很多人做这件事啊，比如说 Robert Glasper 他也是那个学校毕业，他的音乐里面很多 Hip HopSoul R&B 的内容、嗯、然后也有一些人也有电子的影响，我就一心就想着 The New School 这个学校。
我觉得你比较不容易的是，你其实去 New School 读 Jazz， 你并不是去读他的研究所，嗯，你是等于再读了一次大学部，这个决定应该是蛮重大的，你有跟家人讨论过吗？然后你自己怎么说服自己再读一次大学？
哦，对，那时候真的是真的蛮挣扎的，因为当时我会发现说我想要自己对于音乐有喜欢，但我不知道怎么做、嗯、然后申请这个学校的原因就是我想要有工具可以创作、嗯、但又想要以爵士的视角去完成它、嗯、所以其实我没有底子的话，研究所其实很难很难上的、嗯、就是通常都是一些音乐大学毕业的人然后去念研究所、嗯、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我要好好的从头开始，那就真的是要念大学部。然后我的家人当然一开始说不要啊，他们就说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你又要再念一次大学、嗯、就这不符合我们平常的理解，对、嗯、然后又觉得说我、哦、你有做服装设计已经做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要想要换另外一件事、嗯、而且又觉得做音乐应该会更没有饭吃、嗯、我都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心，我也自己也很担心、嗯、所以那时候我告诉自己说如果考上了就先去、嗯、那如果一个学期不适合我就回来，我就做我原本要做的事情、嗯、就抱着这样子试试看的心情去的、嗯、
那你在那边觉得那个不适合的 moment 有出现过吗？还是你觉得你越来越可以、
哦、其实我觉得念书，嗯，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其实小时候虽然英文不差，但是也没有那个语言的环境，要 catch up 太多事情，然后我乐理的能力也不是很好，嗯，常常就会觉得好难过、好痛苦，这样考试考不好，然后就直接下课就在那边哭这样。但是我觉得就算很辛苦，但我也没有想要放弃，嗯，然后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然后以前都没有这样子感觉过，就是第一次觉得。这样做就对了，嗯，对，所以我就也是努力的就是这样子撑撑撑，然后最后还是毕业了。
感觉起来你是一个蛮沉得住气的人
了。应该是吧，就是很不想要放不是啊，我之前一直在放弃，很不想要认输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说。应该说当你 catch 到你真的要的东西的时候、嗯、你就会抓住嘛，
对，
然后坚持下去这样。嗯，关于纽约有句话我觉得很美，然后你知道 Patti Smith 吗、嗯、那个朋克诗人，然后我在纽约看过很多次他的表演，然后还有什么诗歌朗读啊什么的、嗯、然后他是这样形容纽约，他说纽约是一个真正的城市，狡猾而性感、嗯、这种开放的氛围是我不曾体验过的，一种无意勉强任何人的纯粹自由。嗯，哇哦， 刚刚聊到我们都很喜欢的城市 NYC 嘛，然后我觉得几乎也像我们的第二个家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艺术家叫蔡国强，一个烟火艺术家，他讲过一句话我超爱，他说纽约可以使任何人成为普通人。
Yeah、啊、没错，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爱那个地方的原因嘛。
啊，我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啊、就是我在纽约就去 Pratt 这个设计学校旁边的一个、
在布鲁克林吗？
对的，咖啡厅。然后我知道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台湾表演艺术家谢德庆，那是他开的咖啡厅，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反正我跟我朋友就是这个周末我们就去逛一逛，结果就遇到了谢德庆，他正好就在，然后我就很紧张嘛，因为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很独特的存在、神级的存在、
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我就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我是从台湾来的留学生，我是念爵士的，这样这样、然后就很想跟他讲我对他的作品的喜爱，但他就说、哦，你是做爵士的、哦，那你下次可以来我这边唱歌啊。啊，那个 Miles Davis， 他也讲 Miles Davis， Miles Davis 是不是也是爵士乐手？他完全没有要跟我聊，就是他的作品。然后他就是只是在问我，那在这边过得怎么样，好吗？就一些瞎聊这样。然后就让我真的跟他度过了一个十分钟，一个非常像一般人的十分钟这样。很有趣，
我觉得大概每个在纽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有自己的纽约故事啊，就是在什么角落、什么空的碰到了谁，
对对。
比如说以前小野洋子还在纽约的时候，他会去中央公园散步啊。不过他当然，他今年满90岁，他今年已经搬离纽约市了。然后我自己在联合广场附近，我碰过那个 Sonny Youth 的吉他手 Certain Moore， 然后他很高，所以很好认。因为在联合广场的地铁站总是很多街头艺人嘛，在那边打鼓啊、跳舞啊、然后我就停下来看，就是有个表演表演的太好了，然后我发现，哎，我旁边站的是 Certain Moore 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还跟他走了一段路，要看他走去哪边。
真的有很多很神奇的故事，
很多很神奇的故事啊。
我在路上也有遇过 Tilda Swinton、他走经过，一个人走经过，结果呢后来过了2年吧，我就是参加了一个香奈儿的活动在曼谷，然后我就遇到 Tilda Swinton、我说我之前住纽约的时候我在路上有看过你走经过。
他的脚有站在地上吗？还是用飞的？
我没有看清楚，可能用飞的吧。
对，因为我觉得他
很像仙女。
对， 对，我叫仙女、所以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跟他讲过话的人了。
对、
人就是这种四五度关系。因为我们去待的时间隔了，就是我是03到07，你是什么时候？
我算如果以服装实习的话，就是2014到18了，18年底就算19吧。
所以你是18、19回来，然后我是07回来，大概隔了一个 decade 刚好。然后纽约的本质就是变嘛，
对，
它就是永远在变化的城市，所以我们混的地方可能有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我好奇的是你那个时候你在纽约都混哪？
我住在布鲁克林，然后我住的地方叫做，突然忘记Bushwick， 太久没回去了，算是
Bushwick
的东边一点、现在 Bushwick 是一个很多年轻人啊，然后很多地方可以喝酒玩的地方、但是我之前在的那段时间还算有一点偏僻，我住的是在比闹区再偏僻一点的、就是以前会去 Williamsburg， 但 Williamsburg 现在也是不好玩的，因为就 是
以前的 SOHO 了。
对，就现在像是以前的 SOHO 了、然后我待在布鲁克林就去一些内区的酒吧以外， 常常会去二手店啊，然后买黑胶啦，然后买衣服这样子、
那时候你有在逛唱片行吗？
唱片行有，但是我都是逛二手的，所以就是比较便宜，
就便宜是王道啊，
学生就是要贪小便宜。
你跟利友王唱那个假日那首其实是你在纽约读 jazz 的时候发的。
对，我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
你觉得你因为那等于算你出道了吗？
对我来说是。
那你觉得你出道前后同样都在纽约读书，你觉得有不一样吗？还是你在那边还是当一个很普通的学生？
我是在那边当很普通的学生，但是当地的留学生就开始认出我、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那时候在台北的话，那个感觉应该会比较深、但反而是心理上我觉得有不一样。本来觉得念个 音乐学校可能永远那个钱都没办法回本了，突然就会觉得好像有人喜欢可以听我的音乐，有不认识的人开始想要认识我是谁了，感觉看到一丝希望，所以心里又更踏实了一些。
所以你从纽约搬回来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说啊，我现在回台湾出第一张专辑了，嗯，就是你离开你
怎么离开他的
吗？对，你的心情是什么？
哦、oh, ，我觉得我还蛮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念了3年半的大学以后，然后终于看到一个机会，就是说好像我可以出道，然后好像可以分享音乐给大家了、嗯、所以我抱持着一种我迫不及待，我终于可以进入到这个职场的一个心情，所以反而会觉得那我就先不要再想纽约的事情，嗯，然后就搬回台湾了。但是当然在这个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疑问啊，然后舍不得啊、嗯、因为毕竟在念书的那段时间其实它打开我很多对于表演艺术跟创作的一些想法，嗯，就开始也对于戏剧有兴趣了，然后我也开始觉得比如说创作方法的不一样是很好玩的，比如说用图像做创作啊，应该是说 graphic score、嗯、就是你画一个图，然后但是它是一个你的谱、嗯、或是一些即兴的表演，这个东西真的在台湾的环境很少很少、嗯、就是那个气氛也没有，所以大家想做可能就是很小一撮人、嗯、会看会喜欢这些东西的人也没有到那么多、嗯、但在纽约我觉得好像大家的接受度都很高，然后也可以投身去做这样的演出、
嗯、你一开始因为你的造型也很独特嘛，然后你的曲风也比较不是台湾国语流行音乐常见的曲风，你觉得一开始你有一种突破的感觉吗？然后你觉得你现在出到第三张专辑，你跟台湾市场之间的那个关系，嗯，你觉得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哦，我并没有觉得我第一张专辑需要突破些什么、欸嗯、我反而就是很纯粹的就觉得说、嗯、我想让人家知道，或是我觉得比较首要是我要想要让我自己知道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嗯、所以这个第一张专辑取为平庸之上，其实这个很多人当时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嗯、怎么会取这个名字，
我觉得名字超好的，
但就是会有人说、嗯、哦，对，果然就只有平庸之上，没有给自己铺后路，然后让人家去用这个名字来批判我这样子、嗯、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好像可以走到这一步，因为从我、嗯、刚刚我们讲的小时候多喜欢表演，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或是我没有这个契机资源，或是更不用提我小时候可能有参加很多歌唱比赛，然后就是有一些制作人说、哦、我可以帮你发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嗯、就是到这一步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然后把东西做出来，即使它不是到100%我想象最好完美的样子，但我最后毕竟还是把它做出来了、嗯、这件事就已经对我来说很好了。 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去想说我要做一个多颠覆或是多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做出来的东西都跟我有相关跟有脉络的、嗯、甚至在发型上面，其实我从高中热舞社的时候就开始烫头发了、嗯、高中大学直头发卷头发直头发卷头发这样子在变换，所以那个头发发型不是一种人设的选择，而是我本来就很习惯这样烫头发的。
然后刚刚录音前你拿了新专辑 Scent 的 CD 给我吗？我好奇的是说你现在平常大概听实体音乐不管是黑胶唱片或是 CD 还有听串流音乐的比例大概多少，然后还有你持续还是在发实体专辑的想法是什么？
比例上面一定是数位是最多的嘛，因为它最方便。那黑胶是我仅次于听串流的一个载体啦，因为黑胶就是我喜欢收藏、嗯、只是它比较麻烦，就是你要把一些东西全部都打开啊、
嗯、就是要塞一个东西、就是、
对，又要塞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更麻烦的是因为我们都很习惯一直重复的轮播这件事，所以黑胶你要20-30分钟就要翻一个面，嗯，其实有一点麻烦。
对，但是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子。
对、嗯、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被
习惯了，
被养坏了，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playlist 就有4个小时，你就不用碰它这样子、嗯、对，然后再来就是 CD， 我是这几个月吧还是今年才买了一个 CD player， 因为我之前的 CD player 也坏掉了。嗯，对，但是我觉得 听这个不同的载体都有各自的乐趣。我觉得 CD 是一个很精致小巧的一个设计，不管是你翻开它的里面的装帧啊，或者是跟黑胶比起来比较轻松不需要翻面这件事，我觉得都是蛮好的。对，
因为你的新专辑有八首歌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聆听习惯被串流被科技改变非常多，一年我觉得我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把一张 album 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的专辑可能就四五张了，包括很多我喜欢的 artist 的歌我可能都是一首一首这样从不同 playlist 听到。那你现在做专辑你怎么去想那个 sequencing， 就是你还有在想歌序这件事情吗？你怎么样让它不只是歌的集结而已？
哇，还是有，还是有在想。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一直习惯的创作方式可能不会是一个每一个主题都扣得很紧，然后一定都要跟它对到那个文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排那个顺序会是以他的听感来说。那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第一首跟最后一首可能是我最在乎的歌，因为我会想说哦，你听到了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你要做出一个区别，可能我第三张专辑现在的 sense 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更自在然后用我的 vocal 就可以娓娓道来的一件事情，所以像我这张专辑第一首就是头发。因为头发这个感觉是好像我又更卸下我的心房，然后跟你表达一个我内心的不管像是日记啊或是一个故事。所以它的配器就不会那么花俏。然后我的最后一首可能也是能代表的这整个故事结尾的一个心境。所以中间就可以穿插一些比较丰富的内容这样子。
其实最后一首也就是你下一张的一个 intro 嘛。
其实有一点
像，你有想过这种事吗？
我有这样子想过，我本来是想说从第一张专辑然后可以都这样子连续下去。
对对，那你刚好这几年也越过了30，然后我在想你的听众应该很多还是千禧世代，
有一些、
就是，对，应该有部分是千禧世代，你的年龄可能慢慢也跟一些听众慢慢拉开，但这并不是坏事。那你觉得你身为一个创作者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唱的内容吗？你觉得你现在会不会比以前更想要唱一些东西让你的听众们可以得到一些就是你想说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三张专辑里面的内容都还是以一个我自己在想的我的思考路径去出发，或是或是我的心情的一个表达，但是它的表达的描述的方式会一直在转变。像我觉得这张专辑蛮多歌确实我觉得蛮不一样，像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创作。对比第一张专辑比如说浪费时间啊这样子就非常口语的歌词来说，头发是一个像是小散文的感觉，然后也是一个我成长的轨迹，因为好像以前会想要直接说我很讨厌你或我很爱你这样，但头发是借物去抒情我对于这个人割舍不掉。然后我就算形式上把头发剪短了把头发烫卷了，但我心中那份还是割舍不掉，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些语境的转换。但我没有太大太大会去想说我一定要给大家多大的一个启发或是 image 说、哦、我有一个愿景然后大家都要在我音乐里面听到这样。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不是我想做的，就是我觉得要够亲密，这个讯息要够亲密够微小它才会有涟漪。对我来说
同意。你有没有尝试过用音乐而不是用语言跟父母沟通？比如说你就直接放一首歌给他们听而不是用讲的，有这么浪漫的事情吗？还是有这么完美的事情吗？
这好尴尬这很不好意思耶。但我相信有些人不善于表达的他会用一首歌去表达他很想讲的话。但我因为我很爱表达，就比如说我很爱你们我就直接讲。
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是做混音带给喜欢的人。
哦，对对对，这个确实有啊。这对于喜欢的人是有的，但对于爸妈又会有点不好意思哎。所以你有这样子做过？
我没有啊。
这个很难吧？
对啊，因为我高中很叛逆，然后我几乎不太跟爸妈讲话。
OK，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那个时候可以回到过去， 然后我有一些情绪，我可不可以用放的给他们听？就是，就我现在不想讲话，然后你听这首歌吧。
哇哦！
我后来有一件事情很感动，就是因为我以前喜欢听什么 Oasis 嘛，然后我1997年到台北读大学，因为我家住台南嘛，我就很想离开台南到台北，所以大概一年就回家两次吧，大概寒暑假各一次。然后我大概大三大四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发现我家客厅多了一张 Oasis 的精选集，
哇、
哦！可那不是我的，后来才知道是我爸去唱片行买的，
好感动哦！
对，所以他想要听懂我在听的音乐，
我又哭了。刚才你讲的故事让我想到的是我外公，他已经去世了。那时候我在出国念书之前，就是去纽约之前，他就说：“那我送你一首歌。”然后他就说他要送我《祝你幸福》这首歌，然后他就唱给我听。所以那就是他想跟我说的讯息了。
但他用歌唱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害羞。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一直，我这个效应真的很大，一首歌可以代表千言万语。
他是在机场唱给你听吗？还是
没有，
在机场太戏剧性了。
在家里，好像你会感受到一个长辈，他要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表达他很浓厚的爱意给你。在那个当下，我就是真的接受到他这个讯息了。
我觉得以后你某一张专辑里面可以来翻唱这首歌啊。
要，一定要的。
那我们来聊个轻松一点好了。
好，
你平常有什么 guilty pleasure 之类的吗？
有，是有，但是做这个行业真的是这些东西好像真的都没有办法真的让你很放松跟很开心。比如说喝啤酒，我很爱喝啤酒。我以前是，而且我真的必须说，
所以是酒量不错的人。
我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现在喝比较少。但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是纽约改变我的，我开始喜欢喝精酿啤酒，因为太好，容易买到了。然后在那些 deli 啊那种杂货店，就可以买到很好喝的精酿啤酒。所以我以前就是可能会一天喝一瓶。但后来发现不行，一天喝一瓶好像有点太多了，肚子会变大。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少喝。但是现在你要说那是我的 guilty pleasure， 我觉得还是。
你现在上台前还会紧张吗？
还是会紧张，
会因为人多，就是你是什么状况你会比较紧张，你有想过这件事吗？还是其实就是看当天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对自己的准备好像没有到那么有信心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紧张。然后我以前非常在意台下的人的反应，所以如果他们的反应不热烈，或是他们有抱着疑问的话，我就
会
开始紧张了。对，但真的要看那个状态，就是如果我在那天表演之前帮自己做好一个很好的建设，就比如说去金曲奖啊，它是 live 的演出，你不能出错，因为出错就没有人可以救你嘛，然后也没办法后置，所以我就会帮自己架设好一个，有点像是上表演课的时候老师跟你说的，帮自己架设好一个场景，然后你就走出去，那个场景已经帮你设定好了，你就可以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做这个前置。
你现在也算是身经百战吗？我觉得你应该表演应该有超过100场，应该有。
现在应该有啦。
那你现在怎么去？因为可能3不5时，偶尔还是会遇到你觉得你表演的非常好，然后下面的人还是有疑惑的脸
啊。
你现在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
？OK，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不是一跟零的差异而已，就是它是可以不断的在调配的，就是说当台下的人你感觉到他就对你提不起兴趣的时候，我自己会有几个选择。以前的我会选择再讨好他们一点，就是带动更多气氛，然后我的动作更夸张，我的声音更用力什么的，但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不一定有效的，我反而现在会选另外一条路，是我就是好好 focus 在这个歌到底要唱什么，我就回到我自己了。通常这个状态来的时候，其实表现会比平常再好更多，因为你就更专注。那观众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或什么的，我就会尽量先跟他们隔开。对，就是不一样的演出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嘛。
对，做好。然后我反而就是会更 focus 在我自己的唱，就我自己的声音上面，可能我就不往外去看是怎么样的状态，就不为他们服务了，我就开始为我的声音服务。
讲到声音，就是你唱很多 soul， 然后或是一些 R&B， 就是比较是受黑人影响音乐，那其实摇滚乐也是从黑人音乐来的，所以其实几乎说20世纪的西方流行音乐都是从黑人音乐来的。
对，
那你 觉得你自己的发声位置有天生比较适合唱这种曲风吗？还是其实你也是后来 tune 过、学习过、锻炼过？
我觉得唱歌真的环境啊，或是你练习的不管是乐风啊，都会影响到非常多，然后还有语言啦，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出国之前我有演过一些演出，后来有一些粉丝，他们应该不是粉丝，他们就只是乡民，就是有挖出来看，然后他们就有说，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他就说以前的声音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说你哦，
后来的声音，对，后来的声音真的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哦，这我钱花得很对吧？我去念书，我坚持要去纽约把这个书念完，然后完成这个学业，还是有价值的吧？我就觉得很棒哦，有进步哦，对啊，所以唱歌。后来唱比较多英文歌嘛，然后英文歌的咬字，它的舌头用力的方式跟中文又不太一样，这整个都会影响到你的共鸣啊、腔调啊、语气啊等等的。
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乐器嘛，
对，
就对你们歌手来讲，
嗯。
那我们来聊聊 Michael Jackson 好了，就是他是一个 icon， 然后他是我那个年代，就是1980-90年代难以回避的一个坐标，大概就像现在泰勒斯啦。可能还更红一点哦，因为他的是已经超级红了。
对，
那 Michael 对你来说，你是什么时候听到他的音乐？然后这个人他的整个表演跟气场和他的唱歌，你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一定是我家人、我爸妈在放的，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全世界风靡嘛。然后看到 Thriller 的 MV， 就会觉得很恐怖啊，想要继续看下去。小时候，对，然后我真正听进去他的音乐，真正是他去世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是全世界然后都在哀悼以外，然后就是他的作品就被大家再次聆听，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人他就是天生的表演者以外，其实还蛮多讯息在他的歌里面，虽然他有很多争议啦，但
一码归一码嘛，
对，他还是有很多就带给大家正向影响的音乐，比如说 Black and White， 然后还有 Human Nature， 然后还有 Man and Mirror， 影响我蛮多的歌，对，就是他是有一个非常多正向的讯息想要表达给大家的，所以一个那么红的人，他的讯息又那么的明确，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功德，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然后他的演出非常的吸引人，然后他应该是树立了一个超级巨星的一个标杆吧，就是那样子的呈现是现在比较少可以看到的，就是 one man， 一个人就可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画面
气场，
对，而不是像现在要需要好多 dancer， 需要好多的声光效果才会完成的一个很庞大的画面，
就他自己可以把那个东西撑起来，
对，
其实 Michael Jackson 对 DJ 来说就是永远的救场音乐，真的，就是你觉得现场有点不行的时候就来一首 Michael Jackson， 就绝对那个气氛就活起来了，然后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我很喜欢，然后其实就是一个网友写，但是其实网友有时候会写出很厉害的句子，
是，
他说就是他是在形容这个时代，他说 Everything is recorded， Nothing is remembered， 就是每件事都被记录，但没有是被记得，然后常常还是会有媒体啊什么的会形容你爸爸的音乐是有点复古这样，那我会好奇你自己怎么看复古这件事情，然后古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蛮妙的，就当大家讨论，以前大家讨论复古的时候我会生气，但我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就是大家有他的听乐的习惯跟养成嘛，所以对于他来说复古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跟现在流行的东西做非黑即白的一个切割，比如说 K-pop 现在很流行，然后长这样子，然后其他东西很多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很复古的，只是我觉得比如说大家都没有很仔细的去看，比如说 New Jeans 他们在做 Y2K， 那这个是复古吗？对你来说是复古吗？我就会觉得大家好像对于这个东西的标识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古前提是说要看你是哪个时代的人，因为那个古的坐标不一样。
哦，对，因为上次我也上了一个节目，然后主持人也就说，没有啊，这不是复古，这就是我平常在听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不是古，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听的东西。
对，应该是前提是说大家要先有共识，说我们现在讲的复古是指涉是什么，就它可能是一种曲风，
对，
然后有可能是一种造型，
对，
或者甚至是一种精神。
嗯，但我觉得大家，我最后归纳出来是大家觉得我就是一个看起来有老灵魂的人，样貌也是比较像是复古的样子，不管是脸型跟五官。 对，这蛮多人讲过，就比较像是八九零年歌手的样子，
是
就真的跟现在什么 K-pop 现在流行的那种
脸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整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对我的一个印象。那我也觉得哦OK 啦，就是只要你记得我就 OK 了。以前可能还有很多说我是谁，我要该怎么去解释自己，没有没有没有，你记得我就很开心了，谢谢。
就是你刚好长成这样吗？
对，
然后你喜欢这些音乐，
对，
然后现在被归在一个复古的脉络里面。然后我其实还在我们家附近，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就是
对，
我在我们家附近的摩托车的那个挡泥板上看过你。
哦，有有有，有些人会放。对
对，因为我国高中说台南后面都是酒井法子啊、杨林啊，
对对对，
就是都要是玉女或是当红偶像才有办法被放到土橱上，就那个位置是很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尊荣的位置，
重要版位。
哎，那我会好奇，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时代嘛，你自己有想要回去的时代吗？还是你觉得现在是最棒的？
现在绝对不是最棒的时代。以前我会一直说是八零年代，八九零，就不管是音乐产业啊，然后或者是当时台湾的经济啊，都感觉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
是，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寻找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状态。但对，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不好，现在也蛮好的。
现在很棒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边讲话。
对对对，因为每个时代，活在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啦，所以。现在我们有那么好的传输的方式，然后我们有网络，然后我们现在又有 AI 要发生了，就其实有很多新的事情在快速的替换，所以就是能在这个时代见证这些事情的发生，应该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吧，
是一种 privilege 吧，
希望
就是我们活在这里。
对，
你有想过你要唱到什么时候吗？
我希望我的声音跟 Stevie Wonder 一样，因为他现在已经应该六十几了，哦，七十几，还是非常好。我希望 我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保养到那个时候，然后我还可以再唱。当然，就是这个时间里面，我希望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其实像，当然他们是老妖怪，但是谁说你不能试呢？比如说 Mick Jagger 啊，或者是 Bob Dylan。然后我最后想问你这个假设题。倘若好了，今天比如说88岁好了，
好，
然后你的嗓子保养的也还 OK， 然后你今天要出一张专辑，你明确知道哦，这可能是我的 final album 这样子。
88岁还要录专辑，这劳碌奔波的命哎。
那七八好了。好，然后因为你的出道 debut album《平庸之上》的第一首 intro。是你30岁的时候的牙牙学语吗？
对，
哦，那倘若你今天要出你的最后一张专辑，然后最后一首歌是一个 outro， 里面也是一个生活录音的切片，
对，
你想在里面讲什么
话？哇，我天哪，我应该就是讲我的遗言吧。可以这样不是很不错吗？要讲遗言哦。
那我们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到听到你讲遗言的时候。
可以，
对啊，那其实就是你最后想要跟人类说的东西了吗？
应该是吧，我觉得可以活到78岁还出唱片，真的很多事情都不 care 了，我相信一定是这样，随便随便的这样子，快乐就好了。
好，我们期待你有一个很霹雳的 outro。 但是在这中间我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对，
好，今天谢谢爸爸来上节目，然后
谢谢
九恩巴拉巴拉，如果未来需要来宾的话，哦，他可能就坐在你前面了。
好，
然后期许我们一起往平庸之上继续迈进。
谢谢
大家的收听，谢谢爸爸，谢
谢。
哇，啊，朝圣第二季也渐渐进入尾声，这十集不知道听众们还喜欢吗？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林声祥、邓慧文、郑宗龙、邓九云、尤安顺、陈杰瑶、陈耀迅、李红英、曾文成、九恩八八，你们都是我的贵人。而录音间里不止我跟来宾，还有两个重要的人，他们是幕后英雄，甚至是节目的灵魂，就是制作人廖永恩、录音师刘姿莹，非常感谢你们。 也谢谢美术设计陈克宇赋予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深邃的视觉意象，更谢谢静好听的信任。这个节目的英文名称叫 The Hero's Journey， 我挚爱的歌手大卫鲍伊有一首歌就叫 Heroes。 最后我把歌里的一句话献给大家， We can be heroes just for one day。 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